在一个多元社会，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故事，有各自的语境，要传递自己的价值，要争取自己的权益。耶稣或许无法解决人类所有问题，但借着给门徒洗脚，借着十字架，他表达了一个更普遍的语境，一个颠覆性的信息。我们都是破碎的，都是肮脏的，需要洗脚，没有例外。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多元化社会如何面对那些厌恶教会的人？文林峰。近几年来，由于同性婚姻议题搬到台面上，美国传统社会的婚姻观和道德观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于是，性歧视与宗教自由之间的争端不断发生。大家耳熟能详的包括 Mozilla 公司 CEO 因支持传统婚姻被逼下台事件，弗莱基老板因支持传统婚姻遭受杯葛等。因着同性婚姻在各州的合法化，基督徒认为同婚改变了婚姻的定义，违反信徒的信仰和良心，于是矛盾日深。例如，有些糕饼铺、摄影师或花店的店主拒绝为同婚服务，闹上法庭。最近，肯塔基州一个县政府的职员金戴维斯拒绝为同性婚姻签发结婚证书，更是举国轰动。戴维斯也被告上法庭。不过，所有这些法律诉讼没有例外，都是主张同性婚姻有平等权利的一方获胜，争取宗教自由的一方败诉。除了法律讨论外，这类的冲突可以带给我们什么被忽略的启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面对宗教自由被挑战，基督徒如何说、如何做才能在传递真理时更有影响力？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第十八条第一项是这样写的：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个人或集体公开或私下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达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可见，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良心自由这三者不可分割。在美国，自从1791年国会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后，思想、宗教、良心自由以及政教分离就被完全肯定，各州也因此修改他们的宗教政策。所谓宗教自由，最起码的就是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信徒和教会在教义、礼拜、戒律、实践上完全不受政治的干涉。例如，在美国同婚尽管合法，但是政府不得强迫神职人员给同婚主持婚礼，这是宗教自由的范围。不过，宗教自由适用的范围常常受到挑战，因为与其他形式的自由产生抵触或者违反政教分离的界限。例如，在公立学校执行公道的自由，这个在美国各地方行之有年的习俗，在社会逐渐多元化以后开始产生难处。一方面，它似乎强迫无神论者参加祷告，违反了他们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它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的大法官在1963年判定，公立学校内任何形式的公道都为非法。这不过是一连串有关宗教自由争议的开端，也是美国走向多元社会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由于遭遇各种有关宗教自由案件的困扰，1955年加州首席法官 Roger J. Trainer 对美国宗教自由的立场做了一个总结，认为宗教自由不等于不需要守法。他说，虽然良心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都是绝对的，但是行动的自由不是绝对的。由于联邦法永远凌驾在州法之上，所以就算是符合州法，但是如果违反联邦法，还是会被判为违法的。可是法律或法规也有好坏之分，什么样的法律算是恶法呢？维基上说，凡是压迫性的、不公正的以及愚蠢的、自我矛盾的法律都是恶法。这中间虽然或许有些解释空间，不过在立法的精神上还是很清楚的。1963年，为了回应八位宗教领袖批评他不守法的公开信，马丁·路德·金牧师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监狱里写了一封公开信。他说，世上有两种法律，一种是公正的，一种是不公正的。我会第一个出来主张遵守公正的法律。一个人不但有法律的责任，也有道德的义务遵守公正的法律。相反的，一个人也有道德的责任来违背不公正的法律。 我会同奥古斯丁一样的说，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针对恶法，金牧师提出了一个可行的表达方式：公民和平抗议，举凡言论、静坐、游行、绝食等等，都属于表达和平抗议的方式。与一些激进的暴力方式不同，金牧师领导的民权运动就是采取公民和平抗议的方式，终于达成修改法律的目的。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以及1965年的投票权利法案，并由约翰逊总统签署，正式成为联邦法律。美国的民权运动虽然与宗教自由议题不同，但是却与良心自由息息相关。金牧师从圣经原则出发的演说，激动了全国的是非心，捕捉了民众的想象力。那么，为什么今天有关宗教自由的争论，同样本著圣经，却很难引起所有美国民众的共鸣呢？俄勒冈州的法律禁止任何服务大众的商业，例如商店、饭馆，对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歧视。2013年1月，有两位女同性恋者 Bowman 与 Cryers 来到 Kleins 夫妇所开设的糕饼店，希望订购一个结婚蛋糕。 Kleins 夫妇知道原委以后拒绝了，因为那违反他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知道结婚蛋糕要插上代表新人的两个女娃娃，而且蛋糕上要写上祝贺的字句。结果 Bowman 与 Cryers 把 Kleins 夫妇告到劳动与工业局，宣称他们遭受歧视。很多人认为一块蛋糕了不起几十元，这家不要做你的生意，你大可到别家去。真有这么严重，非得提告吗？为什么不能尊重他人的良心？可是同样也有人认为，这明显是歧视，违反了同性恋者的良心，非告不可。劳动与工业局在今年7月做了判决， Kleins 夫妇败诉，要赔偿 Bowman 与 Cryers 两人共$135,000。为什么法官罚得这么重呢？一个蛋糕再贵也不到$100。与此同时，同情 Kleins 夫妇的基督徒在网上也设立了一个基金，网友们踊跃捐款，一共收到$372,000的捐款，用来支付罚金足足有余。表面上这好像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其实不然。 Kleins 夫妇拒绝蛋糕生意时，他们忠于信仰，并没有用其他的理由搪塞。他们向 Bowman 与 Cryers 宣读旧约利未记20章13节，的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没想到对方不但不领情，还被激怒。在 Bowman 与 Cryers 提告以后， Kleins 夫妇把对方的隐私资料，包括姓名、地址、电话、电邮等等，全部公布到脸书上。Bowman 与 Cryers 因此收到各种威胁、谩骂、嘲笑的信息。法院认为这是种恶意的爆料。不但如此， Bowman 与 Cryers 收养了两个孩子。他们被曝光后，州政府警告他们，如果不能保护孩子们的安定，州政府将考虑收回他们的护养权，这让他们非常惊恐。再加上媒体的关注，他们虽然拒绝任何采访，但还是受到不断的骚扰，甚至死亡威胁，面临丧失抚养权的边缘。Kleins 夫妇虽然一时成为媒体的宠儿，接受访问得到很多人的同情，但是因着媒体的关注， Kleins 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也同样受到骚扰以及死亡威胁。为了怕被骚扰，他们关闭了糕饼店，所以经济上的损失也相当大。对于这个事件，社会舆论倾向两极化。一个向来注重宗教自由和公平正义的文明社会，同婚问题所带来的冲击和撕裂竟然如此严重，这或许是建国者始料不及的吧。这正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机会。在一个多元社会，宗教信仰、道德观和是非观不同的人要如何彼此相待？以 Kleins 夫妇不顾对方感受，引用圣经的方式来看，效果并不好，因为对方可能根本不接受圣经的权威。他们很可能认为这是个威胁性的权力游戏，两边可能都没有放下身段，陈明自己的想法，并带着同情的心设法了解对方的立场，因此双方闹得很不愉快，接下来的做法更是加深仇恨。换言之，许多人在公民社会缺乏彼此相待的基本态度。问题不仅是容忍异己，更是如何彼此积极相待。对基督徒来说，如何减少人们对基督教不必要的反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文斯·安通路奇牧师是赌城拉斯维加斯一间教会的牧师，他的教会专门面对那批厌恶教会的人。最近他在 Relevant 网上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基督徒让人远离教会的三招。 他指出，有三种态度和做法让人远离教会。不从爱心出发，人们需要听到真理和爱。照道理说，这正好是基督教要传递的信息。如果你想拦阻对方对上帝感兴趣，好的方式就是先强调真理。人们希望听到真理的信息，但是他们不希望从一个讨厌的人那里听到。如果你在赢得对方信任之前就在那里大讲真理，那你在鼓励他人把你看成一个令人厌恶的人。总之，除非你主动以爱心与人接触，否则你的宗教信仰将成为人认识上帝的障碍。第二，教会是圣徒聚集的地方。我们没有先把人带到上帝面前，而是先用基督徒惯常的眼光衡量他人。如果对方的行为达不到我们的标准，或是不合圣徒的体统，我们就不自觉地排斥他，认为是非我族类。第三，教会是个信仰相同者的群体，而不是个破碎者聚集的群体。一般来说，教会会众不但有共同的信仰，也有相同的价值、爱好。信徒以此为傲，也不自觉地因为自我选择排斥了与自己不同的人。然而，如果教会是灵性贫乏者共同聚集的处所，那么信徒应当更谦卑，更能接纳他人。就如琼尼所说的，我们都是乞丐，灵性破碎的，失败的，无家可归的，彼此提醒到哪里可以讨到饭吃。那么一个糕饼店的老板如何做才能够避免成为人认识上帝的拦阻呢？这才是我们应当思索的重心，而不仅仅是争取宗教自由的权利问题。那样做虽然也没有错，但是那种思维是被动的、消极的，不过疏远一级，从正面影响社会的角度看来是毫无效果的。曾经写过《引爆流行》《瞬间决断》《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等畅销书的名作家，也是《纽约客》主笔之一，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最近在 Q 论坛上发表演说，题目是《合法性》，讨论怎样表达权威、宗教、法律这方式才能被人认可。他给了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尊重他人。权威尊重他人，让人感觉自己的观点被聆听了。第二，公平合理。权威让人感觉游戏规则公平合理，没有偏袒、徇私。第三，值得信赖。权威让人感觉可靠，不会朝令夕改或是言行不一致。如果这三点缺了任何一点，都会在让人信服上出现问题。所以在面对宗教自由的争议时，双方都需要审视，尽管立场不同，自己是否尊重对方，有没有听进去别人的观点。我们所用以争取的游戏规则，从客观看来是否公平合理，我们是否言行一致，没有扭曲事实。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特别引用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这件事，说明这位即将改变全世界的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前用卑微服侍他人的态度和行为以身作则，教导门徒用这个态度服侍他人，让那些同样破碎的人生可以从门徒的爱心里体会到希望，看到耶稣基督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所要传达的上帝的心意。在一个多元社会，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故事，有各自的语境，要传递自己的价值，要争取自己的权益。耶稣或许无法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但借着给门徒洗脚，借着十字架，他表达了一个更普遍的语境，一个颠覆性的信息。我们都是破碎的，都是肮脏的，需要洗脚，没有例外。耶稣所带来的正是人类历史一个大喜的信息。2015年9月14日，因拒绝为同性婚姻颁发结婚证入狱后被释放的戴维斯女士回去上班，从各地赶来支持她的人群挤满了街道。他们在那里对着来申请婚姻执照的同婚人士喊叫，有人举着索多玛毁灭国家悔改的牌子以及末日降临的图片。很明显的，他们热爱戴维斯，他们热爱美国，他们担心社会拥有的道德秩序被改变。但是似乎没有人举着我们都是破碎的或耶稣爱你的牌子。为什么？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面对宗教自由的挑战，基督徒间反应的方式或有不同，但是我们行动的原则应当是相同的，也应当是相通的。那就是这不是一个权力斗争，我们带着同情心，让人了解圣经的出发点和真理。关键是如何做才更能有影响力。
藏忘在翅膀影下，遮盖我在你的那手中，将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梦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谁。基督里，你的门是我安枕心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